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3月5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行政当局还没有就前总统奥巴马发言人的言论做出反应。在此之前，川普星期六上午在社交媒体推特发表了一系列推文，指控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11月总统大选之前下令窃听川普大楼内的有关电信。而奥巴马的一位助手说，川普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川普没有提到他的任何消息来源，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但是他把他所谓的对他隐私的侵犯和水门事件的政治丑闻相提并论。水门事件在1974年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辞职，这个丑闻开始于尼克松共和党人为刺探民主党而采取的一系列肮脏的政治伎俩，后来世代不断扩大。白宫的一位发言人透露，尼克松授权在白宫大搞监听，给许多电话通信进行了录音。在另外一方面，据美国新闻媒体报道，川普总统预计将于星期一签署一道涉及赴美移民和旅行的行政命令。在此之前，一个联邦法庭阻止了政府先前颁布的一道禁令。有关新的行政命令的细节星期六还不得而知，但是本周早些时候，美联社的报道称，新的旅行禁令将不再把伊拉克列在7个被禁的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名单上。联邦法庭阻止了政府1月27日所颁布的那项旅行禁令。那项旅行禁令暂时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7个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该禁令还终止了美国的难民接纳项目。川普把对恐怖主义的担心作为签署这个全面临时旅行禁令的主要原因。韩国议员正在提出一项立法，为掌握有关封闭的平壤政权机密信息的脱北者提供近90万美元的赏金。韩联社星期天对这个立法进行了报道，他说与目前向掌握敏感信息的脱北者所提供的赏金相比，这个数额增加了4倍。这份报道说，这个立法旨在劝说更多的朝鲜精英弃暗投明。韩国统一部说，这个立法还增加了设备的赏金，包括由脱北者带来的船只以及其他的军事硬件。朝鲜政府目前还没有就对这个报道做出回应。韩联社援引韩国统一部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首尔政府目前提供的赏金为21万7千美元，上一次调整赏金是在1997年。驻伊拉克的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员格兰德就摩苏尔地区可能使用化武发出了警告。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目前正在那里同美国支持的伊拉克军队作战，以要求就此展开调查的加兰德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他说，假如被控使用化武得到证实，无论袭击目标或受害人是谁，此举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法，属战争罪。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表示，已经有7个人被摩苏尔附近的一家医院收治，目前正在接受疑似接触化学制剂的治疗。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中东地区干事长罗伯特·马蒂尼说，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5名儿童和2名妇女临床持续出现接触刺激化学制剂的症状。在另外一方面，叙利亚的新闻媒体报道说，政府军星期六在继续向前推进，追剿叙利亚北部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过程当中，又夺得了土耳其边界附近的15个村庄的控制权，减缓了其对手由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叛武装对伊斯兰国战事的攻势。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监督人员说，叙利亚正在进行的攻势是在上个月占据伊斯兰国组织的大本营阿尔巴布镇之后所发动的。他把政府军带到了一个将淡水输送到附近阿勒颇的主要设施的15公里地区的范围之内。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Today we will tell you how to dress to impress. Get ready to learn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dress cod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成天兴高采烈，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小。我们在下面的课程里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ride high and blessings in disguise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critical. Critical is spelled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形容词，重要的。
Proactively managing your health is critical to staying healthy.
积极注意自己的身体，对保持健康很重要。
Experts say getting enough sleep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有关专家说，保证睡眠充足对身体健康有很重要的作用。
Location is a critical factor for the success of any business.
对于任何商业机构来说，地理位置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Job creation is critical to the growth of any economy.
创造就业对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成长来说都很重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ritical, critical, critical.
Enough sleep is critical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我就是，要是睡不好，昏昏沉沉的，我一天什么都干不好。
Oh, yeah,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hat. I once read a scientific study that said sleep deprivation not only affects how you behave, but can also permanently damage your brain.That's why sleep deprivation is used as a torture technique in some countries.
哎呀，太可怕了。Having a good night's sleep can make your brain function at peak efficiency. Thus, everything will ride high.
See,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All you need is more sleep, Yangling.
What?
Okay, okay, you know I'm kidding. Well, you just mentioned an interesting idiom, ride high.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真希望每个礼拜都像上星期那样先是推出新节目受到领导的表扬接下来是一个接受采访的嘉宾请我去给他的学生做报告居然还有一个以前的实习生请我吃饭感谢我对他的关照哇塞简直让我不知道姓什么了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
Ride high Ride is spelled R-I-D-E And high H-I-G-H Ride high
Ride 是骑驾驭的意思 High 是高的意思 Ride high 连在一起意思是大获成功我最近的生活就是这句话
You've been riding high
没错做什么事儿都顺如果能一直这样该多好我敢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定了解我的感受让我们听听下面这段报道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 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以后，民意调查的支持率向来很高，奥巴马也是一样，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然后短短几个月，他的民众支持率就开始下滑了，一些美国人开始对他的业绩感到不满。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蜜月期结束了。
The honeymoon is over.
这也让我想起了参加美国达人比赛而轰动一时的苏珊·波伊尔。一夜之间，世界各地的人都从互联网上知道了苏格兰有个天才歌手叫苏珊·波伊尔。
She was riding high.
可是没过多久，媒体的狂轰滥炸就让她承受不起了。看来不管是谁，一夜成名都是很难适应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After a U.S. president is inaugurated, he usually rides high in the polls. Such is the case with Barack Obama, who enjoyed the support of a significan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fter a number of months, however, his standing began to slip. Some Americans became more critical of his performance in office.
您知道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是哪一家吗？没错，就是1971年在美国西雅图成立的星巴克。让我们听听下面的报道。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 It was riding high. 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 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 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上个世纪90年代，星巴克每天都有新店开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最近，尽管星巴克在全球49个国家开设了16000多家分店，但是成功之路并不平坦。举步维艰的经济和不断加剧的行业竞争都为这家全球最大的咖啡店带来了挑战。
是啊，现在像麦当劳这种快餐店都卖咖啡，物美价廉。但是在快餐店买咖啡，跟去星巴克喝咖啡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毕竟星巴克的经营策略就是要为顾客提供一个在家庭和公司以外能和别人接触的第三类场所。好，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个例句。
Throughout the 1990s, Starbucks Coffee opened a new store every workday. It was riding high. But lately, despite its more than 16,000 locations in 49 countries,Success hasn't come as easily. A struggling economy and increased competition have created challenges for the world's largest coffee hou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说起苏三大妈, she was riding high for quite a while, but then she got fed up with the crazy amount of attention on her life. 看来一夜成名真不容易。
You could say that again. You know, sometimes I watch these talent shows as well. What fascinates me is not only how well they sing, but how ridiculously dressed up they get.
I guess stars need to dress differently than normal people. I find that you can tell a person's occupation by observing how he or she dresses.
That's true, especially in the business world. You need to be a lot more careful about what you're wearing.
Yep, beauty is skin deep, but first impression do make a difference. Let's learn about different dress code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规定着装标准，不能太随便。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s for being on time.
Good morning, Frank.
We've got a whole bunch of topics to go over today, but let's start with a simple one. Our company's dress code.
We have a dress code?
Well, if we didn't have one before,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What exactly does this mean?
公司老板 Frank 说，首先讨论着装要求。
Dress code.
Gary 觉得奇怪，不知道公司什么时候有了 dress code. Frank 表示，以前没有没关系。
I'm instituting one starting now.
就从现在开始定。
I've become concerned that we are getting a bit too casual. I was walking through the office the other day, and some people were wearing shorts and t-shirts. I don't think that is appropriate office wear.
It's true. Our standards have been going down. It used to be that we wore casual clothes only on Fridays, but these days it seems we do it almost every day.
Frank 原来是看到员工穿得太随便。
A bit too casual.
T 恤衫、短裤什么都有，不合适上班穿。另外一位女主管 Penny 认为着装标准是有些下降，原来只有星期五不用穿得太正式，也就是常说的
casual Friday，
可如今大家每天都穿得很随便。
But Frank, don't you think maybe this isn't such a big issue? I mean, why does it matter what we're wearing? I think productivity is more important.
Actually, I agree with you, Gary. Productiv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ut I think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In what way are they linked?
Police officers wear uniforms, right? It's a symbol to both them and the public that they are serious about what they do.
Gary 觉得穿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效率。
Productivity.
Frank 却认为穿着跟效率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警察穿制服就是一个象征。
A symbol.
告诉自己也告诉大众，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You're the boss, Frank, so of course it's your call. But I have to say, I am not so keen on this idea. I think neckties cut off blood circulation. I'm much more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And for some companies, a relaxed atmosphere might work. At Google, they let you bring your dog to work. But we are a serious financial company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Frank 的工作态度论并没有说服 Gary. 他表示
You're the boss, it's your call.
你是老板，你说了算，但我还是主张有一个轻松的工作环境。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Frank 看来已经拿定主意，说轻松的工作环境只适合某些公司，但他们是一家严谨的金融公司。
With an image to uphold.
要保持公司形象。新的 dress code 是什么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公司领导 Frank 给大家开会，希望给公司员工制定 dress code 着装标准。他认为 what we wear is linked to productivity 着装与效率有直接的关系。员工 Gary 说 I'm in favor of a relaxed workplace environment 主张呢有轻松的工作环境。
Yeah, I agree with the 领导 Sometimes what you wear is like a symbol of your workIt shows that you take your job seriously.
That's true. I have an uncle who's a businessman. He once told me that he needs to drive a Benz to business meetings. So first-time customers would take him and his company more seriously. I think that's the symbol of power.
For die. That's why luxury brands are so expensive. They're just selling the social status. Well, let's keep listening to Frank and see what dress code they are going to have.
礼节美语。
公司高层开会，老板 Frank 建议严格员工的着装标准，穿的不能太随便。公司主管 Penny 说
I'm inclined to agree with Frank.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Well, almost everyone does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I think we do need to present a more professional image.
Some of the ladies may also have to tone down their attire as well. Clothes that are too revealing are not appropriate either.
What exactly is acceptable and what is not?
俗话说,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人不可貌相,可实际上 Penny 表示几乎所有人都难免以貌取人。
Judg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因此公司需要树立专业形象。Frank 又说女员工穿着也要
tone down
收敛一些不能过于暴露
revealing R-E-V-E-A-L-I-N-G revealing
是暴露的意思那到底什么样才符合标准呢
Well, for the men, it's pretty simple. They should wear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and preferably a tie as well. Jeans are not acceptable
For the women, I'd say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that go down to at least the knee are acceptable. And blouses or shirts should not show too much skin.
And, of course, no sandals or flip-flops. Shorts are never acceptable.
Do you think members of the board should try to dress especially well?
Yes, I do. We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and we need to be a good example. I'd say the men should try to wear a full business suit when possible.
男人简单，无非是衬衫领带，不穿牛仔。女人则要穿职业女装，裙子过膝，上衣不能太露。一个字
，professional looking，
看上去要职业化。另外，凉鞋、拖鞋和短裤是万万不能穿的。Frank 还说，理事会成员代表公司要以身作则，穿得更正式。
Can we still have casual Fridays?
Sure, Gary. Let's keep that tradition. But casual can't be too casual. I'd say jeans are okay on Fridays, but no T-shirts. Polo shirts or short-sleeve sports shirts are okay.
So I guess we're going to need to send out a memo with these new guidelines. Some people aren'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about this.
Actually, I kind of enjoy getting dressed up. It's fun.
And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I do look pretty good in a suit.
Frank 同意保留星期五随意着装的传统，但是不能穿得太过分。牛仔裤可以穿，带领子的马球衫
Polo shirts
和短袖衬衣可以穿，但是没有领子的 T 恤衫还是不行。Gary 最后无可奈何地说
I guess I'll get used to the new rules.
我想我会慢慢习惯新规矩的。
Frank 给大家制定了着装标准，男士呢要穿 a button-down shirt with a collar, 有领的衬衫，女士呢要穿 professional-looking skirts or dresses, 职业装。他们将保留 casual Friday, 便装星期五，这意味着星期五可以穿 jeans and polo shirts, 牛仔裤和马球衫。Frank 说，管理层要穿 a full business suit,全套西装 because they'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pany. 他们代表公司的形象。
I guess if a company i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it needs to have a dress code. Clients are going to judge how professional you are by what they see on the outside.
That's true, Mike. That's true.、
Hmm.
好啦，着装这个话题呢，就到这儿。咱们接着今天的课程吧。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verly. Overly is spelled O-V-E-R-L-Y. Overly.
Overly. 过分的，过多的。
Critics say the new rules are overly restrictive.
批评人士指责说新规定过于严格了。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be promoted.
每天老是兴高采烈的女性跟其他人相比得到升职的机会比较少。家长关爱孩子并没有错，但是孩子长大了一定要学会放手。
Helicopter parents who are overly involved in their adult children's lives can do more harm than good.
过分介入成人子女正常生活的直升机父母，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可能要超过给孩子带来的好处。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verly, overly, overly.
You hear that, Yonglin? Overly cheerful women are less likely to get promoted.
Overly cheerful? It's called having a sunny personality. You know, being positive can make your life a lot easier. You should try it, Mike.
Ha! I would rather get promoted. But I do find that if you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a lot of bad things can actually turn out to be not so terrible. You just need to keep calm and handle things in a logical way.
I call those blessings in disguise.
And let's check this idiom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买到房子了这是我们看着满意出价想买的第三栋房子也是我们最满意的一栋现在看来好在前两栋都被别人出更高的价钱抢走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用英语说这就叫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is spelled B-L-E-S-S-I-N-G Disguise is spelled D-I-S-G-U-I-S-E Disguise Blessing in disguise
Blessing 在这里是好事喜事的意思Disguise 是伪装、掩饰。A blessing in disguise 意思就是原来以为是倒霉事儿，可结果证明反倒是件好事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好像我们家买房子，前两栋房子没买到手，本来觉得挺沮丧的，后来买到第三栋房子最符合我们的要求，这才意识到前两栋房子没买到，原来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在下面的例子里 一名飞机乘客遇到的倒霉事儿，最后居然救了他的命。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 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 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我误了飞机，心里本来就特别烦，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要在机场多等5个小时才有下一班飞机去夏威夷。后来听说我原来要坐的那架客机被劫持了，天哪，错过那架航班原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这个人运气可真是够好的。
Blessings in disguise，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于18世纪，当时虔诚的清教徒认为所有好事都是上帝的赐福 blessing， 而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倒霉的事情其实都是 blessings in disguise， 是好事经过了伪装，不让你一下子识别出来。不过今天大家说 blessings in disguise 已经不再带有宗教意义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was so annoyed when I missed my flightI knew it meant waiting an extra 5 hours for the next plane to Hawaii. But when I heard that my original flight had been hijacked, oh my God, what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was to miss it.
如今经济不景气，很多人都面临失业。对于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来说，失业反而成了他生活的动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 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被公司解雇让我第一次开始为自己的前途认真思考，这可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今我第一次为自己找到了明确的目标，决定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我的一个搞室内装修的朋友不久前被公司解雇，只好自己开公司单干，结果反而做得越来越有起色。看来有时候人确实不能安于现状，失去朝九晚五给人打工的饭碗未必是件坏事，也许就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etting fired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because it made me think about my future for the first time. Now I have clear goal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 intend to follow them.
我侄子去年踢球把小腿踢断了，不能再去参加训练和比赛，结果反倒专心学习， SAT 考了很高的分数，被哈佛大学录取。我嫂子私下里跟我说，这可真是
A blessing in disguis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Well，I can honestly say working with you has been a blessing in disguise, Mike.
Huh? Why's that?
Since you're so lazy, I've been having to do both of our work, which has taught me how to be more efficient with my time and show me that I can accomplish more than I ever believed possible.
Ow, Young Ling. Just ow.
Oh, you're welcom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行政当局还没有就前总统奥巴马发言人的言论做出反应。 在此之前，川普星期六上午在社交媒体推特发表了一系列的推文，指控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11月总统大选之前下令窃听川普大楼内的我的电信。而奥巴马的一位助手说，川普的指控纯属无稽之谈。川普没有提到他的任何消息来源，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但是他把他所谓的对他隐私的侵犯和水门事件政治丑闻相提并论。水门事件在1974年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辞职，这个丑闻开始于尼克松共和党人为刺探民主党而采取的一系列肮脏的政治伎俩，后来事态扩大。白宫一位官员透露，尼克松授权在白宫大搞监听，给许多电话通话进行录音。据美国新闻媒体报道，川普总统预计将于星期一签署一道涉及赴美移民和旅行的行政命令。在此之前，一个联邦法庭阻止了政府先前颁布的一道禁令。有关新的行政命令的细节星期六晚还不得而知，但是本星期早些时候，美联社的报道称，新的旅行禁令将不再把伊拉克列在七个被禁的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名单上。联邦法庭阻止了政府1月27日颁布的那条旅行禁令，那条旅行禁令暂时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七个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那项禁令还终止了美国的难民接纳项目。川普把对恐怖主义的担心作为签署那个全面临时旅行禁令的主要原因。韩国议员目前正在准备提出一项立法，为掌握有关封闭的平壤政权机密信息的脱北者提供近90万美元的赏金。韩联社星期天对这个立法进行了报道，他说，与目前向掌握敏感信息的脱北者所提供的赏金数量相比，这个数额增加了4倍。报道说，这个立法旨在劝说更多的朝鲜精英弃暗投明。韩国统一部说，这个立法还增加了设备的赏金，包括由脱北者带来的船只以及其他军事硬件。朝鲜政府目前还没有对这个报道作出回应。韩联社援引韩国统一部的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首尔政府目前提供的赏金为21万7千美元，上一次调整赏金是在1997年。赏金的增加是为了反映自那时以来消费者价格的增长。驻伊拉克的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员格兰德就摩苏尔地区可能使用化武发出了警告。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目前正在那里从美国支持的伊拉克军队作战。已要求就此展开调查的加兰德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他说，假如被控使用化武得到证实，无论袭击目标或受害人是谁，此举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法，属战争罪。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表示，已经有7个人被摩苏尔附近的一家医院收治，目前正在那里接受疑似接触化学制剂的治疗。叙利亚的新闻媒体报道称，政府军星期六在继续向前进行推进，追剿叙利亚北部的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的过程当中，又夺得了土耳其边界附近的15个村庄的控制权，进而减少了其对手，也就是由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叛武装对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攻势。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监督人员说，叙利亚目前正在进行的攻势是在上个月占据伊斯兰国组织的大本营阿尔巴布镇之后所发动的。他把政府军带到了一个将淡水输送到附近阿勒颇的主要设施的15公里范围之内。近7个星期之前，圣战分子切断了通向这个饱受战争蹂躏城市的主要供水。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负责人拉米·阿卜杜拉·拉赫曼星期六说，过去一个星期的战斗情况已经迫使3万多的平民，其中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大多数的难民前往东北部的曼比吉。当地一位政府官员星期六对法新社说，过去一周有4万名流离失所的平民抵达那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2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向各联邦部门发出了上任以来的第一份财政年度预算计划，其中大幅增加了国防预算540亿美元，这比去年增长了近 10%。 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总统对五角大楼的要求包括了增加船舰和军机拨款，以及在霍尔木兹海峡和南中国海等重要国际水道加强部署。与此同时，媒体也报道，在北京即将召开的中国两会上，中国可能也将大幅的增加海军预算。如何来解读美中两国的军费扩增呢？中国是否已经拉近了与美国的军备差距？一场美中的军备竞赛是否已经悄然开打？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博士。黄博士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黎南博士。黎博士您好。黎博士，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好，我们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听到黎博士的声音，或许我们在尝试把黎博士的声音接近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博士啊，川普总统提出了54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大幅军费的增长。
我没听到，你能听到我吗？
可以了，我们听到黎南博士在现场了，谢谢您，黎博士。我们现在第一个问题，我们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博士啊，希望您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讨论。黄博士，所以这样的一个增长幅度，现在一般这个估计是大约在9%-10%当中。这其实与去年中国在2016年的军费增长幅度7.6%要高出许多。您怎么样来看川普总统上任以后所提的这第一份这个预算计划，特别是在国防方面的开支？您认为美国国会会批准这样的一个大幅增长吗？
美国国会会不会批准这个川普总统提出来新的增加国防预算的这样子的构想？我相信需要跟共和党、民主党双方的党团都还要继续的协商，不太可能是照原来的计划。而且美国这种预算啊、在白宫啊跟国会之间的预算协商，通常都会进行个几个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初步的版本，可能不是最后的结果。但是这一次川普总统所提出来的，提高540亿啊，在原来美国的国防预算就已经是全世界最高，而且是超过了后面九名，也就是说排名前十名的后面九名的预算的总和都不到美国的国防预算，所以这次的增幅应该是很大。
是。
不过我们也听说了，就是因为美国在过去，尤其是奥巴马政府期间，这个美国国防预算一再的在删减当中，所以有部分支持川普的人，以及包括共和党的一些关注美国防务的这些参议员认为，现在只是在补课，补齐过去没有给军方，使得美军他在运作上还有作战需求上面已经有很多落后的地方，现在必须急起直追。
嗯哼，是。我们现在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根据这个英国的检视集团在去年年底12月左右所公布的2016年的全球军费开支，我们就可以看到排名第一的当然就是美国。美国在2016年的军费开支是达到了6220亿美元。那么排名在第二的就是中国，中国是以1918亿美元排名第二。那么其次呢，排名第三的是英国，第四印度，第五沙特阿拉伯，第六俄罗斯。那么确实啊，排名在第一第二的这两个美中两大国的军费开支，这个在幅度上在金额上都大大的超越了后面几个国家。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要请教黎南博士啊， 李博士，我们知道其实就在上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他在出席这个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了他将要求国会能够批准这样的一个巨额拨款。那么他说呢，这将是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扩军行动之一。您认为川普总统会把这笔钱用在哪里？他的扩军的重点会在哪些方面呢？
主要是这几个方面要加强了。一个就是海军了，海军舰艇大概要从现在的260艘增加到350艘。另外就是陆军方面大概要增加6万人，现役的6万士兵。陆战队大概要加1万人，再加上作战飞机大概从1100架到1200架，也就是这样，加100架飞机。大概就是这种估计，对。
嗯哼，那黄建正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认为川普总统的扩军行动，他会把重点放在哪里？有媒体分析会是在海军方面，您的看法？
加强海军是川普总统从这个竞选期间一再说明的，也就是说，他认为美国的海军目前的逐渐减少的军舰的数量，已经没有办法支撑美国对全世界，尤其是同盟国家所提供的防卫的这个保障，所以海军的增加是必然的。另外还有一方面，我想我刚刚都同意这个黎南兄刚刚讲的这些部分，可能还有一个增加的，就是川普总统说他必须要加强这个美国核子的力量，重建或者增强美国的核子的力量，所以我相信有一部分军费也会用在改善核武器，精进发展核武器的上面。
是黄博士，我们俩来看看这个，在昨天有一个新的发展，就是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啊。那么双方都提到了美中两国要加强合作，特别在区域方面要进行合作关系。那么很多人把它分析是美中关系要回暖、要变暖的一个趋势之一。但是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在军费开支上面，美国方面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军费的支出啊，那么川普总统也提到他是要用实力来换取和平，那么要未来要打赢，在世界上重新赢得，让美军重新赢得每一场战争。如何来解读美中之间在这种看似关系回暖，但是在军费开支上又不断在增加这样的一种态势呢？
首先来讲啊，我们从刚刚这个观众可以看到的，就是全世界军费最高的是美国和中国，那么美国和中国同时又是世界前两大的这个经济体，所以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两个国家中间，如果双方都进行这个军费的提升的话，当然会让我们有一丝丝的感觉美国和中国可能会进行某一种程度的军备竞赛。那这对于整个全球安全还有亚太地区是不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还要再观察。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虽然有竞争关系，但是能够在川普总统竞选期间对中国大陆的那么多的批评，而到现在经由这个外交部门，中国的外交部门跟美国方面的频密的接触，也跟川普的女婿啊这个会过面了。那么所以我相信这个杨洁篪这次去访问美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重新让美中关系回稳。那么回稳的因素和要素啊超过竞争，尤其是在这一阶段，在中国大陆两会要开会之前，我觉得让双方关系回稳，呈现出一个稳定的态势，比我们要去估算这个军备竞赛相当长一段时间会不会有军备竞赛，可能要来得更急切一点。
好，那么继续我就想请教黎南博士。李博士，我们知道您也一直在关注中国方面所进行的军改，还有中国方面刚刚我们也提到三月份即将召开的两会，预计在下个礼拜很有可能就会就2017年中国的军费开支来做出一个新的说明。那么去年2016年，我们知道中国的军费增长率达到了这个7.9%，但是呢它却是6年来首次呈现单位数的增长。那么现在也有人说，随着川普政府上台，还有川普的大增军费，中国方面也很有可能应该要来跟进，甚至我们看到在南华早报上有不少的中国军事分析家说，中国应该要恢复过去那种 双位数的这个军费增长。您的看法，您觉得在下个星期我们可能会听到2017年的中国军费开支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吗？
有可能恢复到双位数的增长，但是倒不一定是因为美国增加军费中国才要增加军费，因为军费这个考虑军就是这个决定军费，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因为川普刚决定就是美国增加军费，所以中国不可能在美国增加军费以后才决定要增加要有双位数的增长。我觉得为什么要有可能有双位数的增长，主要是因为裁军的问题，因为要裁30万军队，那么这些人呢需要安置，这需要一个很大的一笔费用，我是这样想的，对。
嗯哼，那么继续我们也想要看到在军备方面啊，我们知道在中国，我想继续请黎博士跟我们谈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知道不断在推动所谓的军事现代化，那么中国现在有一艘这个辽宁号航母，那么去年12月也在南中国海进行了演练，那么现在在大连还有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现在正在进行建造当中。很多人想了解的是中国到底在军备方面，特别是海军的军备上与美国的距离差距还有多远？是不是已经在急起直追了呢？
中国主要是在补课了，就是说它这个差距呢太大了。比如说海军过去主要是沿海防御的战略，沿海防御主要靠一些比如说快艇啊、潜水艇和这个岸基这个作战飞机，这些能力的这个它的这个范围就是行动范围很小。只能近岸防御，那么这个就是美国是这个全球性的这个蓝水海军，所以这个差距非常大，所以中国是在拉小这个距离。中国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海洋战略是近海积极防御，那么就是三海，比如说南海、东海和黄海，以这个为主。当然也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远海作战，远海这个发展这种远海这个护航的能力，比如说亚丁湾航海道，但是主要呢现在的重点还是这个近海防御，就是能够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三海能够这个掌握主动权。我觉得他现在主要从这方面考虑。至于说航母呢，我是这样看的啊，就是说中国不现在还没有到竞赛的这个阶段，就是说他在拉短这个距离，因为竞赛呢就是说两个对手基本上比较接近了才开始比赛，这个现在还在缩短距离，因为中国他比较担心的就是说他这个军队非常脆弱，所以他最担心的，解放军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落后太多了就会被打得很惨，所以呢他现在是要缩短这个距离，那么就是说尽量就是这个降低这个解放军的脆弱性，尤其是如果说出现这种战争的情况，对。
黄先生博士，您的看法呢？到底美中之间现在军力的这个对比上，到底还有多大的一个差距？还有，您认为这个2017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中国的军费如果在2017年增加的话，诚如刚刚黎博士所讲的，因为裁军呢，裁军有很多。裁军并不完全是一开始就省钱，裁军可能一开始得花钱，也就是说要安置很多人。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最近的在武器装备上面呢，这个增长的速度很快。刚刚主持人也说了，这个国产航母这个马上就要下水，那么第三艘航母也正在建造当中，所以包括海军在内的有很多预算。那么新武器装备的投产都需要增加军费，那么所以中国大陆军费增加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中国即使在过去将近20年都是以双位数的这个军备成长，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总军费还不到美国的1/3。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的军队从小兵到差不多中将，每一个人都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有战争的经验，而中国的军队已经有差不多38年没有正式的打过仗了，所以在军队的训练啊、实战的经验以及目前军费的差距来讲的话， 那么确实美国等于是拳击手的重量级，而现在中国现在可能还是羽毛的那个羽量级的一个位置，所以目前来讲所谓的军备竞赛可能是在经费上面数字上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增长的对比，但是就军队实力上来讲，中国和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好的，我们今天谈到的话题是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呢向各联邦部门提交了他的2018年财政年度的预算提议，那么其中对于国防开支足足增长了将近10%，那么多了54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经费啊。那么美方的大增军费对于中国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是否又可能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美中之间是否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这是我们今晚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的主要话题。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在电视机前的电视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也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热线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站上留下您的问题和意见，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朋友。第一位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能听到不？
听得到，请说。
啊，美国是世界老大，中国不想当老大，中国也不想和美国分庭抗礼，不想打仗。打仗只能让军火商从中渔利，地球是脆弱的，如果打起来地球打没了好咋的，你们不希望打仗，宇宙当中有生命的地球，有生命的星球还是地球。
好的，我们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
发展的形式还是和平。
好的，
好了，
好，谢谢您孙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这个我认为哈，我作为一个就是说我因为我以前是转业军官，我也喜平时喜欢军事喜欢战略性的，但是我认为呢未来的世界就是争夺海洋的世界，未来谁争夺了海洋那就成为争夺的霸主。如果我觉得美国和中国在军备竞赛方面呢，中国不可能跟美国一样因为中国它实行的是义务兵制，到现在还是义务兵制，所以说它现在投入的钱它主要是倾向于武器装备。这个美国的话，它就要包括人员呐、那些物资啊、军事装备都要提升，就是花大价钱。中国的话，讲那个投资不会跟美国一样，所以说它将来未来就是，我觉得啊，在未来10年之内，中国的航母将会增到5到6艘。那么中国将共产党将会大力发展海军，它现在裁军裁的陆军，它因为陆军在未来战争中作用不大，因为如果说你美国不侵略到美国的那个不侵略到中国的领土上面来的话，它用不到陆军，所以说将来会大力发展海军，未来10年之内中国的海军实力将大大提升，令美国不可小觑，不敢轻视，所以说美国那个特朗普一定要就是说加大海军的发展力度和空军的发展力度，才能够做出共产党的发展。谢谢。
好，我们谢谢，这是湖北张先生的看法。我想先请黎南黎博士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争夺海洋世界是不是真的是美中部队未来的军方这个着重的一个重点呢？
应该是啦，但是中国的重点主要是山海，就是中国的近海，那么美国不希望中国就是控制这个地区，所以肯定有这个会有很激烈的这个争夺。那么从能力上来说，海军能力上来说还是有差距的，就即便中国发展航母，你看航母技术和美国的航母技术就差距就比较大。一个就从数量上来说，中国现在只有一艘半航母，即便那一艘航母呢，它是一艘训练实验舰，就是没有不可以做实，还没有做达到实战要求。另外呢，就是这个航母这个技术上来看呢，中国的航母是这个滑跃式起飞，它还没有这个弹射器。另外呢，就是这种，另外它没有这个固定翼的这个预警机，这些都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滑跃式起飞呢，这个耗油量就很大，这样的飞机作战飞机起飞以后，这个滞空时间就比较短。另外它没有这个固定翼的这个预警机呢，它这个看的就比较近，就是说它那个搜索的这个能力就比较差。美国呢现在有10艘现役的 核动力航母啊，而且已经是电磁弹射了，而你还中国还没有到这个蒸汽弹射。那么它这个飞机呢，一个是量，这个舰载机的数量比较大，另外它这个弹射用弹射器以后啊，它这个滞空时间很长，还有就是它有固定的这个预警机，所以这个差距是很大，这个差距大概不是几年就可以追上来的。当然从这个从要求上来说，当然那个美国的这个要求比较就是广一些，就是它战线拉得比较长，所以呢它这个要有十艘航母。那么中国呢主要这个侧重于这个近海，所以呢它的要求也比较低一些。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能力，就是两栖作战能力。对，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艘两栖攻击舰，也就是垂直或者近距起降的这个航母，美国已经有9艘现役。那么这种这个作战能力也非常，尤其是这个在这个两栖作战方面是非常，美国是非常强的，就跟中国来比还是有代差。我觉得还中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就即便在海洋上就是竞争的话，也这个能力也需要很长时间来建立。对，
是我们现在在 YouTube 的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他们的问题，我想请黄介正博士来答复这样的一个题目。有一位署名叫 Lloyd Harbour 的这位网友，他想特别要请教黄介正博士，他说请问您相信共产党提升军费和军备是为了对付美国而不是对付台湾吗？共军的首要目的是占领台湾还是打败美国呢？台湾面对这种情况是站谁的那一边好呢，还是两边都不惹比较好呢？那么另外我也想请黄博士，我们也可以说明一下，就在检视周刊所公布的这个2016年的全球军费支出的这个表上面呢，台湾其实排名是在第17位，其实也不算太后面啊。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针对刚刚这位网友他的这个问题做出答复呢？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说过一句话，大家都听得很熟悉了，叫做宽广的太平洋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那么刚刚这个黎博士讲的啊，就是中国他就我个人的专业的角度来看，中国没有要这个全世界像美国一样，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点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美军都要到，中国不想这样做。那么基本上在海外的商贸利益越来越多的时候，它远海是用护卫或防卫的概念，只有近海才是用这个防御的概念。所以这个中间差别就是，中国因为现在经济发达了，尤其是沿海的商贸利益越对中国的生存发展越来越重要，所以当个子长大了要换衣服啊，这个活动空间要大一点，所以那么当然会让美国在二战以后控制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感觉到有点不太的这个舒服。但是我相信美国也了解，那么大家都需要，如果做生意的，尤其是中美两国就是世界前两大的贸易大国，那么所以海洋的平静自由航行权对于两国来讲都很重要。所以中美两国之间在靠近中国的海域，就是刚刚黎博士讲的包括黄海啦、东海啦、南海，能够维持和平、维持自由航行和飞越权当然是最好。那么至于台湾来讲的话，当然是能够左右逢源，那么同时不招惹这个两个强权呢、当然是最好，并没有依靠哪一方面的问题，既要照顾到台美关系，更要照顾到两岸关系。如果这两个都可以操作得很好的话，虽然台湾很小，只有两边的关系能够拉到平衡，才能够维持台湾的整体安全环境。靠任何一方对于台湾来讲目前都不是明智的选择。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黎南博士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还有在新加坡的黎南教授两位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专访和商的主笔苏小康先生，谈谈和商30年的风雨历程和历史功过，请您锁定。